你用你的生命来赎买我们的生命。
You purchase our lives with your life.
你用你的死是让我们不死。
You died so that we won't die.
你让你的羞辱来成就我们的荣耀。
Your humiliation made our glory.
主，这个世界需要你。
Lord, this world needs you.
我们的家庭需要你。
Our family needs you.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
Every one of us needs you.
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his world for us, and thank you for dying for us on the cross.
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
Thank you for resurrection from death, and thank you for conquering death.
谢谢让我们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become part of your body.
谢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into Jesus Christ.
主，你是我们的荣耀。
Lord, you are our glory.
你是我们的平安。
You are our peace.
你是我们的生命。
You are our life.
你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You are the only guarantee of us.
你尊贵荣耀都归给你。
May glory, honor all be to you.
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今天我们从八福这个系列讲到暂停一次。那今天特别讲讲惧怕与信心。你知道武汉这个冠状病毒仍在蔓延，那引起全球的关注，尤其是华人的关注。那武汉实际上病毒风暴的中心，我们不在中心，我们在几千里之外，在关注这个病毒它蔓延的趋势。但就是在不在风暴中心，我知道很多人很担心，因为这场风暴影响全球的华人，尤其是华人。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怕与信，这是两个 F。 你到底是选择哪一个 F？ 你是选择怕还是选择信？你活在怕的里头，你还是活在信的里面？那个病毒啊，就好像长了眼睛，长了翅膀，在追杀人。这个东西很小，但是巨大的杀伤力。你知道我们人在平稳安静的时候，在歌舞升平的时候，那我们觉得我们人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你看，我们可以探索火星，我们可以解开这个生命的密码。可当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突然好像醒悟过来，觉得我们非常的脆弱，甚至这个小小的病毒，这么小小的东西，它可以攻城绿地，可以搅动一座城，搅动一个国家，甚至搅动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想，上帝如此的爱我们，他来拯救我们，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如果上帝他要毁灭人类，他还需要用大炮用原子弹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类是何等的渺小，巴不得这个病毒让更多人来反思，到底是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命。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知道很多人在惊慌甚至恐惧。那我们要为武汉来祷告，为中国祷告，为武汉的那些医务工作者来祷告，建筑工人祷告，为我们国内的家人来祷告。那当然更重要是为武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是在那个城里头，在风暴中心，他们需要力量，他们需要爱，需要关怀，需要全球弟兄姐妹的带祷。人们不应该歧视他们，躲避他们，而关心他们。那么我们在几千年之外的美国，我们需要带祷， 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在2003年非典流行的时候，我想那时候很多人也很恐惧，但是这一次好像比2003年引起更多人的恐慌。我说有很多种原因，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信息传播很快，网上什么消息都有，你也根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网络传播了信息，但也传播了恐惧，传播了恐慌。你知道平安这个东西是有感染性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在危难之中他仍然平静安稳，他会影响全家的人。那恐慌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恐慌会引起很多人的恐慌，是非中国人都在恐慌。你可以想象那个局面，有些人可能被杀死的。那我们在风暴之外，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恐慌当中。我问弟兄姐妹，你怕吗？你怕不怕？还好，感谢主，还好。我知道有些人是恐慌的不得了。上周我们教会宣布啊，如果你是刚从国内回来，你在家2周自我隔离。那如果你家里面有亲友、有朋友、有亲戚朋友从国内来看望你们，也希望你们在家自我隔离2周，不要参加任何公共的一些活动。那这种谨慎是必要的，弟兄姐妹，这种谨慎是必要的，我们不可轻心，疏于防护，但是我们不需要恐惧，不需要惧怕。恐惧和惧怕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上帝赐给你的是平安的意念，让你在无论什么境遇当中，让你心能平稳安静。所以在以弗所书6章上穿上全副军装，保罗说你们用什么做盾牌，大家还记得吗？用信心做成一个盾牌。盾牌防护什么？防护了恶者射来的火的箭，叫 flaming arrow。 因为这种恐惧，这种怕，就像一种毒箭一样刺透你的心，让你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基督徒，如果你有信心在增长，那恐惧就会减弱。如果你恐惧上升，那说明你的信心就得减弱。在历史历代，亲爱的弟兄姐妹，大灾大难中的基督徒跟世人不太一样，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所有的世人没有，他们所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有的他们没有。因为我们心中有平安的神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在危难之中显明你究竟是跟从谁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是在公元252年的时候，当时在古罗马帝国，给你看个地图哈，中间是地中海，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内在的湖泊。你看它版图有多大，当时罗马发生了大的瘟疫，叫做居扑梁瘟疫。当时这个病毒是从非洲传到罗马，当瘟疫高峰的时候，每天死5000人，每一天死5000人。你知道人传人，有的时候还透过那个人的这个衣物来传染。所以很多的当官的、富人、有钱的，甚至医生都逃亡，离开城市，逃往乡村来逃难。那些生病的有人被抛弃。那这时候在南边，靠南边的迦太基有个主教叫居扑梁，他把所有的弟兄姐妹召集在一起，在城镇的中心一起祷告，然后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只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做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 埋葬那些无人埋葬的人。就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恐惧，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家人，还关心那些不信仰基督福音的人，那些邻居们，尤其那些是穷人。我这几天跟我的太太在家里面讲，最难受的可能是那些穷人，他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那些居不良说，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些人，他们没有被恐惧打倒，而在极大的恐惧当中，他们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你知道这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基督徒这美好的见证，让教会快速的成长，而且那个时候教会正处于大的迫害当中，基督徒没有逃。到100年之后，当时有个皇帝叫 Julian， 他是个反对教会的人，他讨厌教会，然后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想恢复罗马的那些异教，要排除教会。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写封信给他的朋友，他告诉朋友说，我们的这些罗马的这些异教的祭司们看不起讨厌那些穷人，可是这些可恶的加利利人，他们称当时的基督徒是为可恶的加利利人，他们也跟随加利利人耶稣嘛，是吧，他称他为可恶的加利利人，他们居然关心他们自己的穷人，也关心我们的穷人，而且邀请这些穷人参加他们的阿嘎培。你知道阿嘎培是什么吗？就是爱的一个群体。这个话里面讲的时候让我很感动了。就是他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在死，这个皇帝在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加利利人你赢了，感谢主。那这是在古代的圣徒在患难中显明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不是纸做的，他们的信心不是一个朽木雕成的，他们的信心不是一根稻草，在火炼当中他们是一群真正显明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不怕。就弟兄有的时候患难来临的时候，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主吗？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真的在做王吗？那这时候测试我们的信心。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就不举了。在2014年，在非洲埃博拉瘟疫流行，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当时这个弟兄叫 Steven Roden， 他是英国人，他自愿到西非的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参与救援工作。他带领一个团队，里面有36个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收集尸体。他每天要收15具到25具的尸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高度危险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去做了。他说他有一天他去一个人家里面，有个4岁的孩子被抛弃了，死在家中无人收尸。所以当时在美国的有一个公共就 National Public Radio， 你们知道常常听这个 NPR 对不对，它有一个 All Things Considered， 这个 program 是不是，主持人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 Robert Siegel， 常常我听到这个名字啊，他就采访他，他说你有信仰吗？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当你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怕吗？他说我的信仰给我力量，而且我的全家人都支持我。他没有逃避，而且他有个坚定的信心，他没有远远的躲着，他没有。我一个是讲古代的见证，一个是讲现在的见证。弟兄姐妹，我要讲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全教会动员你们现在去武汉去帮助那些受病毒感染的人，不是的，你去了也帮不了什么。 对吗？我觉得这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一群有信心有盼望的人，时代越是黑暗越是显出你信心的光芒，你跟周围人不一样。大水泛滥的时候，你知道是神在掌管这个宇宙，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就是这段经文，你们很熟悉。那这段经文里头有耶稣三句话，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三句话。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来。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是指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因为风和海也听从他的。那这三句话我请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来思想。我们越是在风浪当中，我们越来思想上帝的话。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绝对的平安，你躲过今天的冰毒风暴不等于能躲过明天的地震风暴。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来思想他的话。第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渡到那边去吧。当时耶稣基督是在加利利海边在讲道，如果你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在海边讲道，有很多人听他讲道，非常的拥挤，所以耶稣不得不坐在一条船上啊，这停在海中，然后呢那些听到的人站在岸上，你知道水有传播声音的功能，所以很多人在讲道，从早晨一直讲到晚，讲到晚，讲天国的比喻，门徒们喜欢，众人喜欢，喜欢听耶稣讲，因为耶稣讲到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一般的老学究，充满了权柄，所以人们喜欢听他讲道。可天色已晚，耶稣说，让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这是耶稣的建议，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耶稣的计划，耶稣的定旨，说我们到海那边去了。那这边是加百隆，我们去到对面的格拉森，要穿过加利利海，我们过去吧。门徒，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想？这儿挺好啊，有这么多人需要听到，何尝很大，你何必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呢？再说夫子啊，老师啊，如果你真的要去对岸，明天早上不可以吗？为什么是晚上要穿过这个海呢？你不知道吗？加利利的海是很危险的一个海吗？到处时常发生风暴，为什么现在要离开加百隆，晚上要渡过加利利海到对岸去呢？我想门徒一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不说出来。所以耶稣说我们去吧，门徒说实际上不理解，但是门徒们也跟着去。门徒们是有经验的人，有海上面对风暴的经验，他们都是渔民，除了犹大以外都是加利利人，他们会捕鱼，在加利利海捕鱼为生，他们了解加利利海中这种风浪的特征，他们知道，所以就去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跟着耶稣去了，虽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他们去了。这叫顺服，信靠耶稣的人，有时候你不理解为什么耶稣这么做，但是我们信任耶稣，我们跟从耶稣，所以门徒们跟从耶稣上船要渡海到那边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一趟渡海的这种路程究竟发生什么，门徒们根本不知道，当时也没有天气预报，根据他们的这个捕鱼的经验觉得还行，不会太坏，所以上船了。但是我前面弟兄姐妹知道，想一想，耶稣知道不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知道不知道？一定知道，他居然知道为什么夜晚要带领这些门徒要渡海到那边去，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你一天听耶稣的讲道，讲天国的比喻， 大家觉得好享受，好开心，这么多人来拥戴耶稣，跟随耶稣，大家觉得非常美。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讲道，从来没有人把这样天国的信息讲得这么清楚，能进入人心，大家都非常喜悦。就像你来到教会，你读经，你祷告，你参加教会的敬拜，一周你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但你早晨主日清晨来到教会中，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心平稳安静，就像春雨一样来滋润你心灵的田地，你觉得好得安慰。至于好多人为什么主日一起来敬拜，对不对？我们就在什么话语当中我们得到安慰，但是主说，对，这是不错的，这是个重要的课堂，你需要听到，你需要查经，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在教会中参加各种团契，这是像白天听到一样，像门徒在听到一样。但是耶稣说，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课堂，但是现在我带你进入另外一个课堂，这个课堂跟你白天所经历的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听着上帝讲道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群挤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灵很平静，你觉得我哇，我要一生跟随你。就说 no no no， 你等一等，我带领你进入另外一个课堂，你看一下你的信心究竟有多大，你跟随我究竟跟随到什么程度。从一到十，这是信心。从一到十，你平时你不知道你多大的信心，你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跟随耶稣能跟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我把你带进课堂的里头，带进风浪的里头，在夜晚的风浪里头，让船摇一摇，把你摇醒起来，把你摇醒过来，那时候你知道你的信心有多大。从一到十，你在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还是八还是九呢？那时候就显明你的心了。一切平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徒啊。在美国到现在为止，六七十人，百分之六七十人，七八十人都说我是基督徒啊。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测试你，你是怎么样跟随耶稣的。这位主权的上帝，他让你有百天的安静，也让你夜晚来经过风暴。人生弟兄姐妹，就像这个渡过海一样，是一小段的路程，一小段路程。主说，从这边到那边我带你过去，从此岸到彼岸我带你过去，我一定带你过去，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要带你进入风暴，但是你不要怕，我能带你进入风暴，我就有能力带你走出风暴。我跟随你们，跟随我，我与你们同行。所以第一句话，这是上帝的旨意，基督的旨意，基督的计划。基督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情，他带领他的门徒进入生命的另外一个课堂，这个课堂写明你的信心，写明你究竟对耶稣的认识多少，这是第一。那第二点，第二句话是讲必要的选择。当门徒进入这个船上之后，你知道加利利海是有风暴，它的风暴很出名。你加利利海它低于海平面700英尺，它是个低洼地带，周围都是高原或者山脉，而且在30里以外就是有一个黑门山，黑门山有9200尺，也就是黑门山上的冷空气直扑而下，与海面升起的那个暖空气交汇，产生强烈的风暴。人家都知道加利利海的风暴是不好惹的，连这些渔民也知道，可是耶稣带领门徒进入这个风暴当中。这儿有三个让你非常惊讶的事情会发生，非常惊讶的事情发生。当风暴愈来愈涌的时候，船里面进水，门徒知道我们快完蛋了，我们快丧命了。这时候有三件事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觉得非常的惊讶，你当时的门徒也非常的惊讶。第一件事情，耶稣居然在睡觉。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睡眠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人晚上2点钟就醒了，3点钟醒了再也睡不着，对不对？你有忧虑，你有恐惧，你有担忧，为家庭，为婚姻，为工作，为健康，为儿女，你睡不着。睡眠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巴不得睡得死死的沉沉的都好，可是你睡不着。不 不是吗？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在船上居然睡着了。你说那为什么睡着了？因为他白天很累啊，从早晨讲到晚，当然累嘛，对不对？那时候天气又热又潮湿啊，那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那这个我深有同感。你知道我星期天从早晨讲到晚，我第二天星期天我不太想说话了，我就想睡觉，对吧？这是我的理解。但是耶稣仅仅是如此吗？你即使是非常的疲惫，这个时候的风浪有多大，那个船摇摆不定，很快这个船就要被这个水给淹没了。你想想那个风浪有多大，在这个时候你还能睡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风浪当中仍然能睡觉，让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是什么力量让他在这种可怕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在熟睡？是什么力量？他绝对的相信一件事情，这是天父的世界。他绝对的相信天父，他跟天父有绝对的好的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我在天父的怀抱当中。这让他心能平稳安静。有的时候我们睡不着，是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是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想抓住他可你抓不住，说你担心你恐惧，是让你无法入睡。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安然入睡，不仅仅是因为身体的疲惫，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会疲惫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完全的相信天父。门徒们在这时候就在挣扎，你知道门徒们非常的挣扎。如果你是在船上，我在船上，那很自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风暴。可是这帮加利利渔民他们知道怎么面对风暴。当风浪涌来的时候，你这条船你怎么摆弄你的船，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可能99%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对不对？风浪来临的时候你的船怎么办啊？我刚才讲的都好，顶着风，你的船头要对着风浪，如果你的船身要对着风浪你就完了，你很快就要翻船，对不对？你的船头要对着风浪。不仅如此，你要注意身边的有个细节，当时几条船啊，你们看后面还有一条船，对不对？如果你懂得风浪懂得水性的人，这个时候你知道赶快把船要绑在一起，一起来面对风浪。我们用我们人的办法来面对风浪，加利利渔夫们他们知道他们有面对风浪的经验，彼得赶快，约翰赶快，让船头对着风浪，赶快把船绑在一起来面对风浪。我想他们都用尽了人的办法，到最后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时候，他们来喊耶稣，夫子，我们完蛋了，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这是第二件事情发生了，让你非常的惊讶。耶稣醒了，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醒了之后面对着狂风巨浪，他非常的平静，他没有卷起袖子，有没有这样？没有吧？有没有举起刀剑要跟海中的恶魔征战？有没有？有没有？或者是说他念念咒语要呼唤神灵来帮助？有没有？没有，他就讲两句话，两个字，他就讲两个字，而且平静的讲两个字， Peace, be still, 住了吧，静了吧。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早就满了水，对不对？我们恐惧。可是耶稣面对风浪的时候非常的镇定，讲的话非常的简洁， Peace, be still。 这是第二件事情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惊讶的事情。第三件事情，这个风浪居然真的听话，真的听话。风浪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像个孩子一样，顽皮的孩子一样，在闹得不可开交。突然声音说 Peace, be still, 你对你的儿子试试看，对你女儿试试看，听你不听你的？不听你的。可对这个风浪再试试看，没有听你的。在11世纪，在当时的瑞典有个国王叫加鲁特，你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国王，他神志很清醒。我说他神志很清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手下的幕僚们奉承他，讨好他，恭维他，赞美他，这里了不起啊国王。你知道这个国王他神志很清楚啊，所以他呢 很有意思啊。他呢没有说啊，我是了不起，我很伟大。他带领他的幕僚们，你知道瑞典嘛，对吧？带到海边，然后对大海说 ：“Peace, be still。”你就是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啊？听到吗？他说让风浪平静的，没有一个人让风和浪可以平静下来。我不能，因为我不是神。你说有个国家的国王头脑子不发昏到这种程度，老百姓是不是有福啊？也是有福啊。如果你能把原子弹能搞出来，把卫星跑到天上，也就是说你是永垂不朽。 No， 你不是神，你只是人。但是耶稣说平了吧， Peace be still， 海浪马上平静下来。有人说那可能那大海正好那么巧那时候风停了，有没有这可能啊？有没有啊？哎，有可能哦，有可能哦。真的是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下次试试看，正好你实际上说的很准，你说 Peace be still， 那风可能会停下来，有没有可能？碰巧嘛，对不对？但是下面有句话绝对不是碰巧，当风停下来以后，海面像死了一般。如果你读你的英文，他翻得很传神，他说海面是一个 dead calm， 意思就是说浪也没有了，不但风没有了，浪也没有了。你们有没有到海边去过啊？发过台风之后，你到海边去看一看，风一止，浪呢是不会静止下来。这次台风已经过去了，风浪就是这样不断的在汹涌，这些风浪可能要继续到几个小时之后，是不是？不可能风一停止马上浪就平静下来。所以门徒们知道不得了，这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居然是睡，风浪的话睡得着，他居然那么平静，我们都吓死了，可他平静，他居然他一发话海都听他的，浪也听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儿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人生有这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依靠你自己，一个选择是依靠耶稣基督，那个创造万有的主。一个依靠自己的人，我不相信有神，我不相信生命有意义，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那有这种人呢？我们周围好多的朋友们，他可能就是这种人，他不信这个，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宇宙是偶然产生的，我的生命是偶然产生的，死了就死了，归于尘土。那这种人的确是这样，你死了就死了，就归于尘土。你今天死了，明天办公室里面那张座位就一个新的人坐上去，那个新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你是谁，你有什么成就，你有什么头衔，你有什么伟大光荣的过去，他统统不在乎，统统不记得，你死了就死了。你无论做过什么好事，无论做过坏事，在终极意义上来讲毫无价值，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你死就死了，你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是一种人生。当他遇到患难的时候，他恐惧，他很惊慌。为什么？我只有这几十年的生命啊，我要抓住他，我要立住他，我要抓住他，我要立住他，我不能让这个生命走啊。可是这个生命是长着翅膀的，你抓不住他会飞走的。为什么我们会恐惧，我们会胆战，我们在死亡的背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恐惧，我们胆战的。但这是一种人生，你可以选择这种人生，他怀疑恐惧追随你的一生。这是为什么四世纪中国人，全球好多人活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因为生命就那么一回事。另外一种，你信靠耶稣基督，创造万有的主，平静风浪的主，为我上十字架的主，他才是我真正的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看到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因为基督在我的里头，我可以面对风浪。这是你信心之所以有信心的根本原因。 你没有基督，你活在自己的里面，你自己不能面对风浪，风浪让你惶惶不可终日。你活在基督的里头，基督使你面对风浪的能力。这就是一个信心，一个是怀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面临天灾人祸越来越多。2001年发生什么？911。2003年发生什么 ？SARS 非典。2004年发生什么？印度尼西亚的海啸，死亡23万。2007、2008年发生什么？全球金融风暴。2008年发生什么？四川大地震，死亡10万以上。2008年，斯里兰卡、缅甸发生风暴，死亡15万。2010年，发生什么？啊？海地大地震，死亡23万。2010年、2011年发生日本大地震，死亡几万？那2014年发生什么？埃博拉病毒。2020年一开始发生什么？武汉冠状病毒。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巨人，我们可以创造一切，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可是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真的是不堪一击。基督早就告诉我们，当他再来之前，这些事情不是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少。如果你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浪来了，一浪过去了；一浪来了，一浪过去了，你就始终活在恐惧当中，生命没有什么指望。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切美好的时候，感谢主，赞美主，我爱神，那是很好。但是风浪来临的测试你，你真的认识耶稣吗？耶稣带你进入风浪，他一定带你走出风浪。他是在风浪之上的主，掌管风浪的主，风和海也听从他的指令。你真的认识耶稣吗？所以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测试你，你到底有几分认识耶稣，你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来跟随耶稣，你的心就开始显明出来了。所以到人类未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你没有办法面对风浪。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我讲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是怎么胜了世界的？他胜过这世界的罪恶，胜过这世界的死亡。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看不到你生命真有什么希望，生命顷刻间就消失。前几天 Kobe Bryant， 你说一个胜负力强的人，死名世界的人，有千万贯家财的人，有美好未来的人，顷刻间就消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信心的里头，你的心才能平稳安静。你要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的里头，你就常常会活在恐惧当中。基督说你们放心，这就是信心。你抓住这位基督。我们再读这个经文来。凡从神生的就是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伸出来的手，抓住这位全能者，这位上帝。第三句话是内在对话。这个主题我讲过多少次，如果你的灵性要成长，这是个秘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性要成长，这是一个秘诀。你知道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圣经里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问门徒，当平静风浪以后，他问耶稣一个问题，问两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觉得耶稣基督实在是不同于常人。如果你经过这个大风大浪之后，你会怎么说话？你会怎么说话？你会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睡过了一点， 让你们受惊了。哦，有没有会这样说话？有没有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哦，你们很怕，哦，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感受。会不会这么说？可是耶稣不是这么说话的。耶稣问你两个问题：你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两个句话，你觉得耶稣是不是莫名其妙？你说我为什么胆怯？你说我为什么胆怯？我们都快没命了，你说为什么胆怯？对不对？你说呢？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开玩笑吗？耶稣把胆怯跟信心放在一起，他知道胆怯和信心是分不开的。你有信心，你的胆怯慢慢就减少；你信心越强，你的惧怕就越弱。你信心越弱呢，你的恐惧、你的恐慌就不断的上升。这是你心中的一个温度计，在测试你的心，你有多少的信心。你常常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你的信心太小了，信心太小了。你知道自己半斤八两，我不可能面对这么强的风暴，我不可能面对这个病毒，我怕，我怕，我怕，好多人就怕死了。所以耶稣问你，你为什么胆怯？风浪平静之后没有放过门徒，问他们两个，你为什么胆怯？你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儿女出了问题，工作出了问题，婚姻出了问题，你怕，你恐惧。耶稣问你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下面有没有下文？有没有啊？门徒们有没有回答？有没有？门徒们没有回答。但是这两个问题，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个人回答，在你的心灵里头，你回答这两个问题。你在外面唱赞美诗，在外面祷告，在外面聚会，你觉得你信心很刚强，那不代表你真实的我，不代表你真实的我。你在外面办公室里头，你辛勤的工作，每日每夜的工作，你的成就非常好，人家还敬仰你，那不代表你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内心在说什么话，那代表你真实的自己。从早晨到晚上，你对自己不断的说话，说千言万语在你的心中，那显明你真实的自己到底是什么。从早晨到晚上，你心中不断的讲个不停，不断的讲个不停，不断的讲个不停，你自己对自己说话，那显明你的心不是外面你哈哈大笑，不是在外面你很风光，不是在外面你觉得我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其实你内心怕得要死。耶稣说，问你这两个问题，让你内心深处在回答主对你的问题。你内心怎么回答呢？我们试试看。每个人回到心里面，问自己这两个问题。对着主说，对着主的面，你问这两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怕呢？我为什么恐惧呢？然后你里面开始有声音了，这声音说，我怕感染病毒，合理吗？合理不合理？你心中一定有这个回答，对不对？我为什么怕呢？然后声音说，我怕感染病毒。但是对话不能到此为止，下一步，那我感染病毒我会怎么样呢？啊，感染病毒会怎么样啊？别想太悲观了。我感染病毒会怎么样呢？我生活在美国，不在风暴的中心，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最成熟的防御系统，我可能会感染，但我可能会痊愈。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那下面有没有个问题，如果我不痊愈呢？下面有声音是什么？是什么？那我就死了。这时候再问自己，你死了会怎样呢？就到这儿卡火了，就到这儿无话可问了。为什么？死亡是一个铜墙铁壁，你什么也看不见，你就怕 过这个门槛，一怕就是怕死。弟兄姐妹，所有的怕背后的总根源就是怕死。有些人说，我实在不怕呢，我就怕不能像我孩子这样，我不能怕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你再问问，往下去问，然后自己这话，最后的根源就是怕死。当你问到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对话还能展开吗？弟兄姐妹，能不能展开？能不能？很多人到此就问不下去了，为什么？你信心的眼睛还没有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没有看懂十字架的苦难，看懂空坟墓的复活，你信心是空的。面对人生这种大灾难的时候，你只有恐惧，你没有力量面对未来，就这么简单。你看不透死，死就是捆绑你，让你恐惧。就到这个时候，那时候你怕死吗？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他这个时候开始明白，我在基督里，我死了是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这不是跟牧师讲的啊，也不是对你边上查经班弟兄姐妹讲，是对自己讲的啊。你不能欺骗你自己的，对不对？如果你心中内心深处你知道我死了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你里面就有一股力量产生起来。如果说死了就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理由不胆怯不恐惧。你不能骗人的，内在对话写明你真实的我到底是不是有信心的我。你到教会来这么多年，我刚才讲了，白天听到聚会查经，上帝有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风暴当中，要是测试我们，你的信心究竟有多强？不是在查经班里侃侃而谈，不是那种，那不是真实的我，不一定是你真实的我。我讲不一定啊，不是说不是啊，不一定真实的我，但是真实的我就是你内心深处独自一人内在那个对话，写明你真的是跟随基督的人吗？你真的相信基督的死和复活吗？你真的相信你在耶稣基督里吗？那时候显明你的心，信仰来不得一点点的虚假。弟兄姐妹，恐惧这种 test 测试你，我到底跟随主到什么程度？不要在外面讲一些属灵的话，我们教会为了鼓励弟兄，不要讲一些空的属灵的话，而是在内心深处你跟主说话。主啊，你问我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还没有信心，那个时候就写明你是不是真实跟随主的人。风浪平静以后很有意思，下面一句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希腊原文里的那个翻译就很有意思，他们怕以怕来怕，就怕死了，彼此说到底是谁，你风和海也听从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会怕的，没有一个人不怕的，我们都怕。为什么？在风暴面前我们觉得我们很脆弱很渺小，一浪就可以把你打翻。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海边，我知道风浪没问题啊，我还这样面对风浪的呢，结果一浪把我打倒，我就知道你在风浪面前你那点肌肉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风暴的力量极大，你怕他，因为他盖过你强过你打倒你，你怕他。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还有一位比风暴的能量更大。请川普讲一句，平了吧静了吧，他能讲吗？请中国的总理习近平主席习近平讲，平了吧静了吧，能做到吗？请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们在一起说，平了吧静了吧，对风格喊一声试试看，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不到。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了，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比风暴更可怕，比风暴更可怕。 风暴已经可怕了，可是他讲一句话 Peace, be still, 风浪都听他的，这是谁呀、啊？这时候他们更恐惧了，说弟兄们，这个时候门徒们非常的恐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恐惧。一种恐惧，这个风浪会要杀了我，这个病毒会要吞噬我的生命；另外一种恐惧，在至高者上帝的面前，我敬畏，我颤抖，但是我知道他不伤我，他不害我。风浪要杀我，要害我，但是这位全能者，他爱我，他带领我，他带领我进入风浪，他有能力带领我走出风浪。这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平安。亲爱的弟兄们，这是我们的信，这是我们对基督的跟从，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在患难当中应当有的见证。我说了一个，我们还在病毒之外，不在病毒中心，我们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将来有一天大迫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能面对主吗？啊，面对这个迫害吗？当一浪一浪的这个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还能站立得稳吗？所以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基督，连风和海都听令听他的话。让我们读最后这段经文来，神使我们的避难所，前四个人，前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荒水死的帮助。地水改变，山水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水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
罪会改变。
大地谁会改变？高山谁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
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创造日月星辰的主，创造高山大海的主，一切都在你全能的主权之下，就是洪水泛滥也让周折为王。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全权的主。主，你可以对风浪说平了吧，静了吧。主，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只有你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才真有平安。主，求你怜悯中国，怜悯湖北，怜悯武汉，那是在病痛当中的人们，巴不得你的平安临到他们，临到那座城，让人在患难当中知道来呼求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为那些在医院当中来服侍病人的医生护士祷告。上帝，你怜悯这些医务人员，加添他们足够的体力，为武汉教会祷告，他们在向你呼求，向你哀哭，他们为整个城在守望。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子民，让他们在黑暗当中如明光照耀，让他们显明他们是一群大有信心的人，大有盼望的人，大有能力的人。主啊，你怜悯那个国度，怜悯那些子民。主啊，愿那块土地上有更多的人来回转人归向你，好像你的大光照亮每个人心灵深处那恐惧的黑暗，让你的光进入他们生命当中，让你的平安进入生命当中，因为你永恒的生命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主，你是我们的指望，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主，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一起来仰望你，让我们向你呼喊。主，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你的里面。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是位得胜的君王，你是超越风浪之上的主，你在风浪之中又超越风浪，因为风浪顺服你的指令。主啊，让我们仰望你，你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因为你教我们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让你的孩子们活在你的里面，紧紧被你抓住，与你同行。你让我们渡到从这边渡到那边，从此岸进入彼岸。主，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有你同在，我们就有平安，因为你是守慈爱的，是慈爱守永远的主。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